五一长假期稳聚首，黄山大量游客响厕所过夜，将信息上锁。中共对 Wind 数据库实施限制，中国工厂活动响四月份以外降温。巴拉圭总统选举，外界关注台邦交国政治变化。盖洛普指，相较北京，大多数国家更喜欢美国。中国网红自称15岁台湾女生呼喊统战口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一长假，中国大陆各旅游景点人山人海，住宿天价，去厕所排长龙，甚至出现了大量游客在公厕过夜的尴尬场面。网友拍摄视频披露，4月29号大量的游客在安徽黄山光明顶景点的公用厕所内过夜，可谓一次难求。据中共官媒报道，4月29号五一小长假的第一日，安徽黄山光明顶景点的公用厕所内，大量游客逼向入边过夜。30号黄山景区回应称，这些游客可能是没有订到山上的酒店，又错过了落山时间。据报道，4月30号黄山景区就游客在厕所过夜发布情况讲明，称4月29号景区未超限接待。当日晚上，虽然经过多方劝导，景区山上公共场所仍有800余名游客留宿，由于夜宿游客较多，公共场所容量有限，亦有少数游客自行在景区旅游公厕过夜。但是景区再次呼吁游客朋友错峰出行，合理安排行程。网友分享了大量游客逼在厕所内的照片，不要说是躺下睡觉了，就是找个坐的企的位置都难，更顾不得卫生或者厕所的味道了。网友发布消息显示，当晚好多人或坐或瞓在厕所内过夜，有人冚住毡，有人则着住单衣直地而坐。现场还有语音提醒，如果你执意过夜，请你尊重公共秩序，不要影响他人正常如厕。对此有网友抱怨话，这样旅游凑热闹不难受吗？花钱主动出去受罪，最狠的是那些将老人孩子都带住，还节约开销去异地旅游，酒店不订，行程都随机，又没车没自驾游，去哪算哪，这样异地旅游和逃难一样。4月30号《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位于上海的 Wind Information Co 是中国最重要的数据库之一，其经济和金融数据被国内外分析师和投资者广泛使用，但是其访问权限似乎正在枯竭。一些知情的研究员与宏观经济分析师表示，随着北京最近扩大反间谍法的应用范围，很多外国智库、研究公司和其他非金融实体发现，公司无法续订 Wind 的服务，因为是受到合规问题的困扰。对此，这家数据库的供应商只是含糊提到，续订服务的问题需要联络客户经理。公开的情报显示，北京当局在近几个月对海外的信息限制越来越严重，当局完全切断了对某些涉及企业注册信息、专利、采购文件、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库的访问，让全球企业和投资者感到震惊。一些行业人士警告，北京的做法正在将自己与国际社会隔绝开来。中共政府没有对这个信息进行评论。在中国投资超过30年的风险投资家利舍尔评论说，这样的做法无疑降低中国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长期投资的吸引力。近年以来，中共当局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进行严格控制，经济的评论和商业报道亦受到波及，信息无法进行更自由的流动。财经专家杰森博士表示，在2020年运水公司可以到中国调查，在瑞幸咖啡店门口录制1万多个小时的视频，最后分析发现瑞幸造假， 到而家呢个行为都会变成罪行。而家中共对数据收集非常敏感，所用嘅都系间谍罪，以国家利益、国家机密为借口，动不动就用间谍罪。但系实际上更实质嘅原因就系、是、中共最近呢段时间出现咗经济问题，长期原因系习近平最近呢段时间。过去呢几年实际上是加强了对数据的控制，这个是中国的整体趋势。中共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经济非常差，特别过去三年经济其实是往下走，但是你要看它的 GDP 数据，它年年还是在增加，这个是它的政治任务。统计上面政治上要求每年都得增加。杰森认为，为了不露馅，中共不得不使用恐吓等手段，让企业和研究机构和它保持统计数据的一致。它会警告这些数据公司不要再随意调查，以消除异议声音。最新的做法就是一种对外界信息获取渠道的切断。再以后，数据收集商在中国的活动会高度受到限制，外界从它们手中更难获得真实的数据。4月30号是巴拉圭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最新的选举是否会对巴拉圭与台湾的邦交关系产生影响。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早上7点，巴拉圭的投票站开始运作。这场选举由44岁的经济学家和红党总统候选人圣地牙哥佩纳和60岁的政治老手阿内格里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个可能是该国在过去十多年来最受外界关注的选举。自1950年代以来，红党大部分时间是巴拉圭政坛的主要执政党，但是随着经济放缓和贪污指控的加剧，该党的支持率有所下降。这次选举的主要议题包括经济问题、腐败指控、社会问题以及候选人对台湾的态度等。候选人之一的阿内格里领导一个中左翼联盟，阿内格里更倾向于转向中共，承诺改革外交政策，与台湾断交，以促进巴拉圭大豆和牛肉向中国出口。然而这样的做法引起了批评。相对的，红党候选人佩纳承诺会维持巴拉圭和台湾的邦交关系。海瑟琳·冈萨雷斯是一位巴拉圭学生，他认为没有一位候选人提供了大多数普通人需要的药。我认为他们的承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相距甚远。那些使用公共交通的人，那些赚取最低工资的人，他们必须生存，支付租金和支持他们的家庭。巴拉圭采取一轮选举制度，因此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成为下一任总统。佩纳是红党的候选人，曾在前总统奥拉西奥卡提斯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一同工作。卡提斯被指控腐败，但是佩纳表示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近年来，巴拉圭为了缓解疫情及俄乌战争带来的冲击，斥资巨额。无论哪个当选，新一届国会都可能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削减开支。阿莱格里承诺降低能源费用，佩纳则承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巴拉圭是仅有的13个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近年期间，中共通过增加贸易、贷款和投资等手段挖走台方的外交盟友，做法引发国际社会谴责。上个月，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对此，美国在台协会警告说，中共经常做出承诺以换取外交承认，但是最终这些承诺仍未兑现。盖洛普对13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拜登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全球对美国领导力的认可度大幅下降。虽然如此，但是外界对美国的好感仍遥遥领先于中共和俄罗斯。周末发布的民意调查主要是针对2022年中后期的一系列国际大事件。在去年，美国进行了阿富汗撤军，并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执行了一系列政策。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拜登执政的第二年，外国对美国领导层的支持率终直下降，在欧洲从 41% 下降到 39%， 在美洲从 52% 下降到 36%。 另一方面，外界对俄国政府的好感几乎断崖式下降，只有少数非洲国家除外。在亚格纳集团的俄国雇佣军驻扎的马里对俄国的支持率仍然为 90%。 当问卷涉及中共政府时，只有俄国当局对中方的领导力评分高于美国。在欧洲，对中国领导层的支持率仅为 16%， 在美洲仅为 23%。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对美国领导力的支持中位数为 59%，而中国为 52%。 在亚洲情况更为复杂，北京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民调中遥遥领先，而美国在印度的支持率要高得多。 Axios 报道指出，美国的领导力在科索沃获得 90% 的支持，在波兰获得 80% 的支持，在以色列的支持率为 65%， 菲律宾为 62%， 在俄罗斯只有 4% 的人支持美国，在伊朗只有 8%。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制造业活动以外萎缩。根据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三月份的 51.9 降至 49.2， 进入萎缩区间。这个低于经济学家在路透社调查中给出的 51.4 的预期。自去年12月以来，这个是中共当局公开承认的首次收缩。中共政府声称，由于服务业回暖，经济在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但由于全球需求疲软，占中国劳动力约 18% 的制造业仍面临压力。 PMI 显示，新出口订单指数从三月份的 50.4 降至 47.6。 此外，尽管北京宣称近期消费强劲，但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三月份的 58.2 未降至 56.4。 由于北京政府此前实施了封控政策，伤害了社会的长期经济发展局面，经济学家对中国消费行业发展的可行持续性持谨慎态度。一名自称来自台湾、年仅15岁的中国女网红，故意在两岸议题上制造话题，并表示希望台湾能早日回归祖国。她的影片在抖音上引起热议，由于她的长相不似是青年学生，有不少人质疑她的真实年龄，并批评她只是为了炒作而故意装乱，想要掌握网络上的流量密码。在影片中，这位自称台湾人的女网红用娃娃音介绍自己，并表示自己是在大陆读初三，出生之后一直在大陆，而且以后还想在大陆读书。在视频中，他还说希望台湾省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在回答观众问题时，他透露自己的生活费只有200元人民币，并表示平时都搭地铁以节省开销。不过，很多留言区网友都一致认为，从视频来看，他应该已经有25岁，只是想借助这种视频获得流量。这名女网红的抖音账号名称为玉子宝宝，拥有 41.5 万名粉丝和435万个赞。她的 IP 地址显示在江苏，在标注栏目中自称19岁。网友指出，她只是为了博取眼球而装乱，并且假装台湾人操纵两岸议题，让自己获得亲中网友的更多关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